天的主题就是我去年碰到过三件最离谱的事情。
你好，这里是全新的 Morning Radio， 我是陈一兰。添加微信号莽街 TMR MANGJIE TMR， 快点进群和主播嘉宾听友们一起聊天吧，等你哦。
有多离奇呢？让我娓娓道来。
我们倒叙说吧，就是年底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小学妹来找我，她说：“你前男友 ，which is 我高中时候的一个男朋友，说欠贷，然后担保人写了他的名字，逾期不还，就催债催到他那边去，
小额贷款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就30,000块钱。”一直不还一直不还，然后从大概是今年的4月份开始就是催这个债，一直催到这个年底了，然后一开始嘛就打电话辱骂，就是说啊，你叫你朋友谁谁谁赶紧还钱，不还我到你们家去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发短信，因为他们那种号码啊短信啊都是那种
境外，
对对对对对，根本就是拉黑不了，没办法，就每个月两三趟就是这样子催他，让他催那个人还钱。但其实这个小学妹就是高中的时候追过我那个前男友，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他的号码啊，他也是没有办法了，就这个东西你又不能，然后他来找我说让我问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一声早点还钱，就这样子。
就那个小学妹跟你说，让你
对对对对，
当时的男朋友说，
对，因为当时是我跟我那个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小学妹去追他，然后他才知道就是哦他有女朋友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还记得我，然后我那小学妹她很喜欢看我微博，所以她就是后来从微博上面就私信我，然后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俩是有这样的联系，但我已经没有前男友的那种微信了，然后我找了我们的共同朋友去要了我前男友的微信，然后我去加他，我还在想怎么样就是比较委婉就不伤他自尊的，就是讲说你快点去还钱这样的事情啊。他发来第一句，最近还好吗？
宝贝最近还好吗？
搞像是我旧情复燃了，想起他这个人，然后想跟他再续前缘一样，这么之类的。然后
依旧呢，
然后我尴尬了一下，我还没组织好那个语言嘛，我就说是，事情是这样的，还想给自己再拖点时间。他那边，你说，
你说，
他是自带 BGM，
他就是不信
的，就是那种苦情的那种 BGM 在后面放，然后就是。最近还好吗？
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那个微博上有一个那个什么 idol， 他
对
他
会自己，对对对，
你没有我你一定能快乐，我跟你讲真的，你的决定是正确，但我要你知道我等你好吧，我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都等你，听见你相信我，我绝对的，这次你放心，宝宝，我就在这等你，我等你回来找我，真的。你回来吧，我错了，我求求你了。
他给他
不是女生有夹子音，男生是有那种
气泡音，他那个气泡音。
最近还好吗？
是
你说，
你说，
那个气泡音搞得我他妈就像在海底世界一样，我就好无语，我就最后说，你那个欠的钱还掉吧。他后来就开始嘴硬，就是他说他没有欠这个钱，然后之后就我怎么说他都没有回微信，就算就是传票什么之后截图给他看，他也就是也就不回微信了，我估计是什么伤自尊了吧。
然后他在你的朋友圈里给你点赞，
没有把他删掉了，我就讲完这些我把他删掉了，我就说好恶心，你就不能再留，就他为什么会就是觉得就是我去加他是想有别的想法呢？
他觉得前女友好久不见了，
突然想起他这个人了，
最近还好吗？
但他这人他其实他高中的时候其实挺离谱的，他跟我谈恋爱，但他没有跟小学妹说他谈恋爱，他跟小学妹说的是他一直在等他的初恋。对，小学妹她来找我的时候问第一句话是你跟她什么关系，我说啊男女朋友啊，然后小学妹说可是她跟我说她一直在等她初恋，我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后来是我们 甚至有拉一个群对峙这样子的。对，他就是全程没讲话，然后后来他就 退出群聊，就这样的一个结局。他很离谱，他高中就很离谱。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跟我说要结婚。哎，试问有哪个正常男人十八岁想结婚呢？我觉得我当时 就觉得不妙，我会觉得这男人那要不就是有病啊，没几天了，要不就是有病没几秒钟，就这两种情况啊，不然谁十八岁想结婚啊，就很奇怪。我当时就赶紧就下来了，就说分手吧分手吧。
十八岁的时候预测到自己十九岁要阳痿。
就从头到尾就很奇怪，跟我谈恋爱的时候跟别人讲说他等他初恋，又突然就是高考完之后跟我求婚。现在都已经快十年过去了，我加他微信想让他催他赶紧还钱，最近还好吗？就我真的不是很懂，我年轻时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看人的眼光啊，很离谱。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十月份的时候参加一个婚礼，这婚礼是我大学室友的婚礼，她跟她男朋友应该是从我们大一时候 就开始在一起，然后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年八年这样子了差不多。恋爱长跑嘛，好不容易结婚了，大家都挺替他们高兴的，虽然中间有什么就乱七八糟 吵架的事情我就都不说了。然后结婚那天我们真的特别高兴，特别是
哭得稀里哗啦。
是的，早上是很早就要过去了，因为作为女方那边亲戚嘛。
你算什么伴娘吗？
我不是伴娘，就是她伴娘应该是找她妹妹当的那种。然后但我们女方这边亲戚也是很早就要过去，因为跟车什么之类的啊。我五点钟就起来就化妆就过去了，整个早上就是都在哭，什么接亲啊干嘛的，一直都在哭，就会觉得哇，七年的感情
你参加的是白事吧。
然后就会觉得哇，就很感动，一直在哭。然后他们中午的时候就是办婚礼，就办仪式什么都很正常，然后下午的时候吃完饭我们就走了嘛，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我们走的时候我刚上高铁吧，突然他给我发消息说新郎不见了。新郎不见了，然后当时确实真是累得要死了。然后我们几个人都睡过去，我们也没有管他。怎么会交这样的朋友啊。对对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说新郎就是晚宴就没有出现，到了就更晚一点七八点钟的时候就会说新郎家跟他们家明天见一面，大家把那个钱的事情掰扯清楚，然后大家都散了。
婚礼当天。
对，就是说中午结婚晚上离婚。
想我了就找我，我一直都在的。
你有 了解原因吗？当时
有我现在讲，就是因为中午的时候结婚的时候男方的父母不肯讲话嘛，就觉得没有什么想讲的。然后女方的家长他爸爸是个特别爱讲话的一个中年男子嘛，对对对对对对，会比较有这种爹味，很爱讲话。他当时说就是就是欢迎就是各位亲朋好友来我女儿跟我们的女婿的就是婚礼啊，招待不周啊，就这种就是客气一下这个意思。
片头话。
对对对对，然后男方会觉得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好像我是入赘的，好像是女方在招待大家，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有损面子。他下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说要求是晚宴的时候女方的家长在婚礼上面跟他道歉，就是在台子上面跟他道歉，
那个长辈。
对，然后女方家长就会觉得你在开什么玩笑，而且特别是那个婚礼的钱全是女方出的，虽然也不是入赘啊，但这样说话没有问题吧，是吧？
正常，就是你客气话嘛。
对啊，第一就客套，第二就是你真要追究的话，确实你也没有出钱啊。然后晚宴的时候直接就消失，然后大家
消失。
对，就大家就是宾客就吃饭，然后新郎新娘都不出现，新娘已经崩溃了。
我想问一下，是那个男方的父母也是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只是他自己体感上的感觉？
男方的父母跟男方都有这种感觉，
这样的。
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男方就是说行吧，那我们就离婚吧，然后大家明天凑一起把那个钱算得清楚，婚礼要给你多少钱啊，我们都 cover 掉。然后甚至他们就是共同已经背了房贷了，把那个房子贷款那个钱也就是平掉，然后大家就都散了。然后第二天碰头的时候大家把那个钱算清楚，然后转账转掉就没了，就真的散了。
我能不能定性他为一个非法集资现场？
我觉得是可以，毕竟是我交了一些份子钱并且没有收到回没有收回我的份子钱。我当时就真的很闷，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快，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中午结婚晚上就离婚了。
陕西，
而且是他们是谈恋爱谈了七八年呢，
七年感情，七年之痒到了。
我今年也有就是 就跟你这个类似，但是没有你这个这么快。他们其实有一个铺垫了，就是在婚礼之前他们突然之间闹矛盾，
嗯，
然后也是闹的那个程度就已经是可以让他们想要离婚的那种程度了，
嗯，
然后后来男方的家长就坚持要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嗯，
然后女方就很崩溃，就觉得想要把婚礼就延期，
嗯，
但是男方家长就不同意，就坚持要把这个婚礼办。办了以后反正他们在婚礼上面我看的他们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就以为他们要和好了，
嗯，
结果
都是演的。
真的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他下星期一就去办了，然后就已经商量好，就那天晚上就商量好就离婚，今天只是演戏而已
啊。
对，
就可那些交份子钱的人做错什么。
对，我爸当时还给我打了份子钱让我给他。
真的好，这种真的可以去告他们吗？
就是骗钱。
不，我觉得你比方说，哎呀，我觉得出于礼仪，这些都是你的亲朋好友，你他妈也不通知也怎么着，你第二天就他妈离婚了，或者当天你就离婚了，你能不能象征性的给大家道个歉，说一下去是吧，让大家破费了，你把钱能
该退
退
退
一
下，
对呀，对呀，
嘛呢？这
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凭什么要所有人替你承担这后果？
是啊，
你他妈真的是在集资吗？我操！
对，你这
么像我这个话，他确实好像真的挺突然，就是因为婚礼上面是有不愉快
哦。我觉得可能作为父母，他们不太想退钱，
他们觉得面子上过
不
去。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就是
他们花了这个钱去办婚礼，
是的，是的。
不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把钱都已经随出去了，我好不容易收回来，我干嘛还要再退掉它？
是，
但是你想在婚礼进行时婚礼进行当中，然后他们发生了这个事情并且结束了，这个事儿说出去都会觉得非常丢人吧。
是，
你
都会觉得就是你是结过婚的，然后而且你就是在婚礼的时候发现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觉得都像小孩子，就都很不成熟。
我觉得高哥也要提一下，他们俩并没有领证。
对，
这个是最万幸的事情。
是的，他们俩是打算就是挑个好日子领证，这样，所以一直往后推，还好。
就只是先办了婚礼，还没领证，并且没要小孩，
说不定是
是
吧？为了要买第二套房，
先演一波。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一方有问题的时候，尽早处理掉也是万幸的。因为像我们福建那边，其实有很多那种是先生小孩再结婚的。
嗯，
就是他们先领证，领完证之后呢，先生小孩，等生到男孩之后呢。嗯，才能办婚礼。然后就比如说我姐吧，她办婚礼的时候她已经有两个小孩了，一个已经上小学了，另外一个抱在手上了。但你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然后在婚礼进行当中又或者是婚礼之前的时候发现问题，你说实话已经有点难以回头的意思了。
对啊，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苦了，真的只是苦了你们
我们交份子的人。对啊，
对，其他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可能是个好事情，早点散了比什么都强。
是
第三个
我应该有讲过，就是我今天date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
没有讲过，你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哦，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我date他的时候，就他也没有就讲过他的女朋友啊，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问我对开放式关系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当时也没多想，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一些探讨吧，和你探讨这都很正常。然后第二天就我们见完面的第二天他跟我说他有女朋友，
嗯，
并且他们俩都在寻找一些开放式关系。
嗯，
而且他们的开放式关系是这样子，他女朋友是想尝试一下跟女孩子谈恋爱。
嗯，
对，然后他们现在想法是想找一个女孩子可以跟他们俩谈恋爱。
爱是流动的。
对，他说这么一句话，说爱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是流动的。就是说对他是开放式关系，但对另外一个女孩子 which is me 就并不是一个开放式关系。我是被困在他们俩之间的一个人一个角色。而且最过分的是，他是说因为他年纪他应该是有三十加了吧，三十一左右。
那他最好的选择对象是不是找一个双？
他最好选择可能是找个代孕，虽然是违法的，抓起来最好啊。因为他跟我说是他因为是三十加了嘛，他女朋友不想生育，他想找一个女孩子是可以生小孩的，然后生下小孩的话他们三个人一起抚养这个小孩长大，想进行一些这样的社会性实验。
去嘛。
那就是第三个女孩又要跟他们俩谈恋爱，又不能发展别的关系，又要给他们生小孩，
他
还工具人
领不到这个证。
对，你要是想要一个代孕的你就花钱啊，还找免费子宫。我就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好震撼，
这听起来有点冠冕堂皇。
是的，而他一直是在那边强调，就是说现在人对这种开放式关系未免太紧张啊，太谨慎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
已经脱离了那个的讨论范围了。
对，他这根本就不是开放式关系啊。我后来是有一次在健身然后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他跟他女朋友，
在公交车上，
在对，在公交车上面，我上车的时候就是很奇怪，这两个人就是在那边看着我，然后指指点点指指点点，
他们俩是不是在商量，哎，你觉得这女的怎么样
啊？是，然后我听到那个女孩子在那边说，
是不是我们下手对象
我听到那个女孩子在那边说她好，说她身材很好这种话，我还非常高兴，就给我朋友发说我在公交车上面我听到别人在那边夸我好瘦然后下一秒他过来拍拍我肩膀吹他口罩，我人傻了这就是那个逼男的吗？
我靠、
然后他给我介绍说啊，这个是我女朋友啊，这个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人、我就很尴尬说啊，你好你好，然后他就是说啊，你在那边干嘛呢？我说我刚健完身啊，然后他说啊，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啊，我们俩回家去吃饭去，你要一起来吗？我来你在干嘛啊，洗碗啊很奇怪，他们两个人是怎样，今晚上就要怀孕吗？这给你们要生小孩是吗？我就说啊、哦，不用了，然后还一直在那边说就吃个饭嘛，就是大家聊聊天什么之类的，我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他就又走回去他那个位置了嘛，我赶紧掏出手机来发说操他妈的是个那个逼男的前一秒很开心，就是有人在那边夸我，就他女朋友在那边夸我，后一秒我会觉得他们当时对我的就是那种审视啊，仿佛就在看一个子宫
就看这个人适不适合帮我们
生个小孩适不适合让这个爱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流动就真的很离谱，就
我看那个咱们对于开放式关系这个事情啊，好像都只是看了一些什么美剧之类的吧，比如说那个致命女人，
对，
然后他们的那种一般都是就是双方谈恋爱关系并且很好，但是他不约束他的对象去外面找到别的人能让他追求新鲜刺激的对象。
嗯，是的，
应该一般来说都是男的找一个女的找一个，
对对，
回家之后他们两个自己进行正常的关系，
对，
但是他们这种不知道是不是更高级别的方式，
第五案
是
第五案
是更低级别的方式，爱在他们之间是流动的，
就一整套下来本来还是
但是与你无关
是啊，就是我又爱他们俩，我又要给他们生小孩，
找了个保姆
是
挺奇怪的，
这真的好无语，就他当时说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种就是非常正经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任何问题的那种方式说出来，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包括他后来他跟他女朋友在公交车上面就是看着我指指点点，他们就真的是有指的动作，然后还有就是议论啊那些，我也会觉得挺让我觉得恶心的，
就带入到那个东西当
中，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2021年最离谱的三件事情。
你们有碰到过什么离谱的事吗？这一年过来有离谱到这个程度的吗？
没有离谱到这个程度的了，
没有这个程度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总能撞到这种事。 就我今年划过的男人，划过并且聊过的男人真的很少，
但滑到的
但都很精彩故事。
嗯，是的，其中一个还竟然是这样的人啊。其实后面也滑到一个也挺离谱的，就是聊几句那种不算，因为知道就不是一路人，我就不会再聊下去，我会很直接就说大家不是一路人，再各自找吧，这样这种话。然后后面滑到一个，我觉得就一开始都聊得还不错啊，直到后来他有一天就是说我就是类似说我睡不着啊，他说行，那给你讲个故事吧，开始讲他跟他前女友的故事，并且说他真的放不下他前女友。我做错什么？我只是个睡不着的小女孩。
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一个今年也是约会过的一个男的，就，约会也是他提的，然后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一直任何的话题都离不开他前女友，就跟我说，就说哎呀，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是一个离了婚的人。然后我说啊，为什么是离了婚？他说，因为对于我来说，上一段感情就是一段婚姻，什么什么，就一直在跟我讲他的前女友。
我真建议
下头，是不是？
对，就很下头。
对，建议各位男士，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走出来的话，你就不要就是去找一些代餐，你就不要再上这种约会软件。对，我们做错了什么呢？我跟你聊了一个月，讲莎士比亚，我们讲宇宙，讲星空，
讲哲学。
对，虽然你没有最后要看我的 P， 但你跟我说你还忘不了你前女友，对我来说也是个伤害，好吗？
是的，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要找他要钱付费。
对啊，对他
情感疗伤，
他有一种就是心理咨询那种感觉。他一直就会讲，他会讲讲看他跟他女朋友的问题在哪里，然后问我就是说，从你角度看的话，如果你是他，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吗？什么之类的。然后会就是说他就是在一个抑郁的状态，希望我去开导他，是怎样？
哈雷呀，关我屁事。
对啊，我要跟你谈恋爱，你要找我做心理咨询。
但是我知道有一种男的，他们是讲就是他们要复述他跟他前女友的故事，然后复述这个故事的唯一原因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为了让新的这个对象知道我之前表现有多好。
对，就是我有多专情，有多专一。
对，然后我有多可怜。
嗯，哎，可他最后给我的理由就是觉得我们俩不是很合适，然后
他还把你拒绝了。
对啊，他会觉得
挺搞笑你的吗？
不是把我拒绝，就是我之后我是坦言，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就面对我们俩这种关系，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我们俩是在暧昧中啊，然后突然他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前女友，就是还没有走出来，我就会说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会说他还是放不下前女友，希望我就是继续往前走这样子 move on。 然后我真的是结结实实的上了三天。哎，就
吃不下
哈。那个时候其实还吃得下饭，因为就是其实聊得短还好，一个月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掏心掏肺其实都还好。
一个月算短吗？
一个月对我来讲真的算短了，因为我后面聊得段更长了，我到现在我都吃不下饭，我操他妈的。
汗的汗死，唠的唠死。
对啊，我其实我很想问老妹儿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哪儿认识那么多男的？就是我感觉我一年就是。
我觉得渠道不一样，他很多都是线下。你是线上哎，
对，我就线上。
那你在线上那个，比方说软件的定位，它就是没有这么单纯了。我觉得相信就是这种软件里面可以找到真爱，但是一开始大家的目的不都是出于寂寞，然后可能是想 dating 一下而已。但是呢，你说要谈感情，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就我整体筛选机制，我可能今年划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但是后面聊一下话来可能就这么几个人啊，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再往里面筛，我真觉得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谈恋爱的人。
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放过这软件？
但我还有别的途径吗？没有了呀。就是当代社会上面这种打工的年轻人其实很贫瘠。
我想说只要你相信你有就会有，真的就是你要学会抛媚眼。
金钱数字，金石为开。
真的，就是我，比如说我
老唯心主义了，你就是、
给你讲一些我的小手段，来老妹讲。
哎，撩汉手段，
比如说这之前就是反正也跟朋友出去吃饭嘛，在吃饭那个餐厅那里就给他们印唇印，然后当时也是
什么鸡巴餐厅还要给你印唇印？
没有，是我给我的那些朋友们在他们的卡片背后印唇印这件事情。然后当时门口有一个小哥哥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当时因为我进这个餐厅的时候我就跟他就是四目相对了一下，然后后来就是
他是个 bartender、
不是然后
lobby boy
是个门童
不是门童，就是就我就跟他四目相对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哎，这男的长得还行，但虽然说后来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现在已经删了，但是后来我就在那边给他们印唇印的时候，他就有经过我们那边，然后就看到，然后后来我就走出去，然后让他们给我印唇印的时候，他就看我走出来，他就过来就说你刚刚给他们印的那个唇印我也有份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要吗？
哎，他真的很会拉扯哎，要是我的话滚你妈的。
对对，
断了后路。
对，这不能断后路。
你应该学学宋智雅。
对，然后后来他就被我说的有点哎呀不用，没有我开个玩笑。然后后来就是他说那我有没有什么礼物，后来我就就是
关你屁事，我操他妈有病啊。
没有，然后因为我是看他也挺几分姿色的嘛，所以后来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有买一些花，我就把花剩下的那些几只桔梗还有配上一个烛台，然后拿了一张餐巾纸吻上了我的唇印，然后叠在那里，就用烛台，对，用烛台压着那个唇印的纸巾。我就出去的时候我就经过他那边，我就说留了个礼物给你，你自己去里面看嘛。
哎，你真的很会。 这属于我一个女生，我都会觉得就招架不住这种。
对，当时
这期的评论又是老妹儿的微信是多少？微博是什么？
对，然后所以那天就是姐姐也在，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然后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知道你那五十多个是怎么来的了。
对”对，我现在也知道，就是他送礼物，他会搞这种啊。我送给我喜欢人什么？就是印着我的狗的照片的口罩。
哎，他不是。
不是，那因为后来他没要，我们那个时候吵架了，他没要，也不是没要吧，是那一下我就觉得没有必要给了，然后就我们就内部消化掉了。对，
好吧，
我跟我的朋友们在用现在就是，
好吧。
天哪，就这个真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形象，我做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合适吧？
不能这样想，真的不能这样想。你刚说的什么？对，
不是，我感觉
没有普信的女人，只有自信的女人。
我是一个那种直球式的选手，哎，我就是会很直接表达，我不太会这种就是
拉扯。那我觉得，
哎，
啊，这叫拉扯吗？
这期我们两个男的才不应该讲话。
这叫拉扯吗？这我做这些行为，我觉得也是很直接的呀。
啊，
对，他就很自然而然的，他就觉得他就应该这么做。
啊，对，
你也应该讲的。
是的，你们都
总有人吃你这块
菜，
对啊。
我可以站在男生角度上，你吃哪一套？
你是想要印有狗口罩，印有狗图案的口罩，还是要有就是纯印的那种餐纸包起来的花呢？
我是希望这是对等的那种，就是你来我往的那种。
扯这些有没
的？不是，就是你知道他对你有兴趣，你看得出来，但是你不说，就明确的知道你们俩是有可能某种程度上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试探他，他试探你，就像是在过招。
嗯，是的，是的，是的，
这种感觉很爽。
对，我经常出现就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以单独录一期。
哎，我
爱情三十六计。
对对对，我今天来之前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你看没看那个《单身即地狱》啊？
没有。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综艺，然后回头我们可以聊一期，就是
可以的。
男孩撩女孩跟女孩撩男孩到底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哎，但我全程看完啊，我就没有觉得就是有些会打动我，除了有一个那个女孩子问男孩子，就是说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孩子，然后男的说喜欢笑得好看的，然后那个你就开始在那边笑。没有，是很可爱的笑，然后说就经常会有人说我笑得很好看，但这就是我作为我能理解的，就是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示好的一种表现吧，一种推拉。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我跟老妹儿这种立场上来说实话，真的他的眼神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嗯嗯，是的，
知道这个事情接下来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对，
现在高高和老妹儿的问题是在渠道上的问题，
就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我们毕竟上班上的时间长嘛，然后你那个社交圈子很封闭，没有太多机会去认识新的异性，同性也是说实话。
咱们就是说辞职读书。
辞职考研
读书。
行。
哎，我在网上有看到就是一个视频，就是说怎么去获得男生的好感啊。就是比如说你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们在一个酒吧里面啊，
要侧向撩头发。
没有，你提前跟那个 bartender 给他钱，跟他说你待会给我送一杯饮料过来，就说是有个人送给我的
啊。
对，然后男性就会觉得自己的
竞争意识，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很专注在你上面，然后会尽量想博得你的喜欢，从而他会就产生一种
吸引力法则，
自己很喜欢你的感觉。没了
没
了，对，确实是。
这期反正就是离谱三件事，
叫撩汉小妙招。
哪天啊，我们这个开一个付费课程，老妹儿教你三十天速成。
差不多了，
还挺晚了。
嗯，确实一点半了。